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制定了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十一品内容。十一品内容当中呢，我可以说前面的九品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第十品啊，静心品。静心品呢宣讲佛陀哦、可以说是这个最初发愿的经过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是最初发菩提心的经过。在我们第二品当中，发愿品呢主要它也是发愿品啊，但是呢它主要是指海城婆罗门为了度化浊世众生啊所发不共五百大愿的经过。那么至于最初发菩提心的经过呢，那么不同的经典当中呢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所以说呢啊，首先呢宣讲这样一种这个观点，然后呢在宣讲可以说发心之后积累资粮的过程啊，就是说发了菩提心之后呢如何圆满资粮，如何行持行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过程，然后呢再啊可以说是这个啊宣讲啊获得受记的这样一种经过。那么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最初发心啊不同的这个观点。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就讲原本大乘种性之人都可涵括于因力发心具足者，不过依不同因缘认可说为种种不同之最初发心。那么原本来讲的话，只要是具备大乘种性的人，他发心的话都可以包含在因力发心当中。这个因力呢前面讲就是种性啊，它因种性或者戒啊种子啊这方面都可以这样了解。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可以说大乘行者呢，他没有一个大乘种性啊，绝对不可能发起大乘心的。所以说呢如果从总的来讲呢，那么可以说是这个大乘种性的人的发心都可以包含在因力发心当中，都具备因力发心。啊，不过呢通过不同的因缘可以说有种种不同的最初发心啊，总的来讲是因力，但是呢在发心的时候呢有些是依靠善知识啊，有些呢是依靠这样慈悲心啊，有些呢是依靠这样听闻力，来自于啊善根圆满的时候自然啊触发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啊，可以说是这个总的来讲因力发心依靠不同的因缘呢还是可以安利的。如上所述之几种初发心情况，若按次第而言，发心顺序应为商主之子、三孩童啊、中一童子、迦巴谢达、巨光国王、大光陶师、海城婆罗门，此种次第可谓互不相违。那么如果按照可以说是次第的按，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他们发心的次序可以安立成那个三主之子啊，或者乃至于就是说是海城婆罗门这个观点呢，前面也有所这个介绍了，所以这样的这样安排次第呢也没有什么矛盾之处。但迦巴谢达因对地狱众生生悲心而发愿，三孩童中一童子因目睹佛陀而后生信并供养珍珠项链然后发愿。与此二者相较，巨光国王、大光陶师之发心分明啊，超胜彼等。因这二人皆因真正知晓佛陀功德后，才升起猛力欲乐心，然后发愿欲获佛果。商主之子亦与国王、陶师情况相同。那么这个呢就在这五种情况当中啊做一个分别吧。首先呢是迦巴谢达，他原地狱的众生啊就是说升起这个悲心而发愿的啊，就这样一种地狱的众生非常可怜，然后呢没有办法制止升起悲心，如是呢开始发愿。三孩童当中的一个童子呢是看到了佛陀庄严的这个身像之后呢升起信心，供养珍珠项链之后呢发愿。那么和这两个发心的情况相比较的话，那么巨光国王、大光陶师的发心呢应该超胜彼等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巨光国王他是了解了佛陀的功德啊，就前面讲过，他了解佛陀呢，既能调身又能调心，那么就是说具备调身调心的两种功德，那么佛陀呢是无与伦比的，所以说呢对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总的功德呢有所了解，然后发愿啊，就圆佛果而发心。大光陶师呢他也是了解了这样一种这个他在佛陀面前如是可以说是这个这个供养，然后了解佛陀所具备的这个功德之后，如是呢发起了猛烈的这个欲乐心。现在的话就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超胜了前面的这个迦巴谢达和这个一个童子的发心。三主之子呢他和这个国王和这个陶师的情况是相同的。有人以愿菩提心行菩提心来为 发心分类，来为发心分类，实则除佛经中所言以外，我们欲对前后次第一言断定，实在有很大困难。这为什么意思呢？有人认为呢，就是说是刚开始的是愿菩提心，后面呢是行菩提心，所以说最初的时候是发愿菩提心，后面呢行菩提心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案例，从不同的侧面案例这样的一种，从就是说五种发心呢，从愿心和从行心，或者就是佛经当中所提到的佛陀发心的经历呢，有些应该从愿菩提心案例，有些应该从行菩提心案例。但是摸不怎么去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讲的话，这不一定的意思，但是也没有否定。那么就是说是实则除了佛经当中所说之外呢，我们要对前后次第一眼断定，那么这个是愿心，那个是行心呢，确确实实有很大的困难的。无论如何，初发心后，后来之发心将愈发增上稳固。那么不管怎么讲，反正刚开始发了心之后呢，最初有一次发心，最初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后面呢他就说是圆佛圆菩萨道的发心呢，就越来越真上了，越来越稳固的，这个方面是不需要什么怀疑的。及至海城婆罗门时，他已对整个大乘佛法生出坚定信心，并令无数众生驱入大乘道，自己亦以大悲心手持不清净刹土，此乃真正利他菩提心之开端。那么就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发心之后呢肯定是有这个行为的，发了菩提心，愿菩提心开始发了之后呢肯定是有行为，否则他的这个他的愿心呢没有办法这个越来越增上和这个稳固的。所以说呢，到底哪一个是这个愿心，哪个是行心呢，哪个就是说发心的时候，经典当中所讲的发心的过程单单是愿心没有菩提心，行菩提心呢，这个呢也是不好讲的。那么从这个初发心一直到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很明显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对大乘佛法升起了这个坚定的信心呢，然后呢可以令无数众生去大乘道，说明他自己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是九修菩萨行的啊，九修菩萨行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大菩萨呢是很显然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呢发愿手持不清净的刹土呢，是真正利他菩提心的开端。那么自己呢就说是不愿意安住在清净刹土，自己单单是在不清净刹土当中度化众生呢，可以安立成真正利他菩提心的开始。因此文殊菩萨首先令其发无上菩提心，以此善根使其种性觉醒，接下来以次第发心，此种说法当然可以成立。那么还有其按照其他的观点分析的时候，通过理证的分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以校正呢？因为这个佛经佛陀在经典当中呢没有说明这个是初发心这个最初发心就一定是这个没讲，所以说呢只有通过理证呢从这个做一些分析吧。如果按照就说是童子就是这个在文殊菩萨面前首先发起菩提心，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善根使他大乘的种性获得了苏醒，获得了觉醒，然后呢次第开始这个发就说是这个越来越深广的这样的菩提心呢，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或者以三童子中发愿成佛者之发心，即迦巴谢达地狱中生悲心为开端，商主之子之发心等次第而来，也无矛盾之处。或者呢是通过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三童子这个开始三童子之一呢开始发心作为开端，或者就是说迦巴谢达这个方面开始可以升起悲心的时候是一个发菩提心的开端，然后呢次第就说是商主之子等等的这样发心的次第呢也是可以的。但因佛经中未有明显表述，我们自己完全以理证做推断判定却有相当困难，所以无论上述次第如何排定，我们均应明了佛经中常常碰到之有关初发心之描述，种种不同之原因乃在于各个阶段不同，因此不会自相抵触。那么我们去前面呢通过这样的一种理证呢做了一些分析，到底是谁，哪个是开端，哪个是中间，哪个是后面呢虽然通过理证呢就做了一些这个描述，但是呢我们就又讲了，因为在佛经当中没有明显的表述的缘故，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理证完全做推断呢，这个是相当有困难的。那么就是说按照这样一种这个理证在推断的时候呢，各个自责，很多上师呢或者把这样一种哪一个安排在最前面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道理，所以从推理方面讲的话都有他的这个理由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真正要确定这个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应该明白的一点是佛经当中呢就是说常常碰到有关初发心的描述，那么就是种种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就是说在描述初发心的情况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么是因为在各个阶段不同，也就是佛陀在当年在这个讲经法会上面说这个是我刚开始发心， 啊，过一段时间，也就是另外一部经当中讲啊，这个是我最初发菩提心。实际上呢，啊，佛陀的意思来讲的话，那么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开始啊，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最初发心的。所以说呢，佛陀不加简别说这个是我最初发心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因此呢，啊，这个种种不同的原因呢，在于各个阶段不同，因此不会自相抵触。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一定的这个确定。啊，这个绝对就是初发心，其他都不是啊，不应该这样理解的。实际上呢，有一个最初啊，初心种心的时候发心，然后呢，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又一个因缘触动他发心，这方面都是可以安利的。一般而论，仅仅依靠浮屠为获佛果而发愿，其无上菩提之果报也必将成熟，绝不耗尽。那么从一般而论的意思呢，如果关照下文来看的时候，它一个总的来讲。啊，总的来说呢，那么如果这个依靠佛陀为获得福果而发愿吧，依靠佛陀，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佛陀的深智的功德，了解了佛陀就是说是自他二力的这样的殊胜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呢，圆这个佛陀，依靠佛陀呢，发我自己也要成佛的这样的一种愿心。那么一旦发下这个愿之后呢，乃至于无上菩提之间呢，可以说是起无上菩提之果报呢。必定会成熟，就是说自己发了一念这样的一种愿心的话，那么自己成就无上佛果的这样的一种果报呢，绝对会成熟，绝对不会耗尽的，这个是总的来讲的。如魔王波旬仅仅伪装发菩提心，但他也已得未来成佛之受记。比如说魔王波旬呢，他在这个佛面前，那么但他自己伪装说发了菩提心，虽然他自己内心当中呢，没有真正的发起一个为度众生愿成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正的菩提心，但是呢，他就是伪装发心，单单凭这一点，所以他自己也得到了这个决定成佛的受记。反正呢，就是说，一方面他内心当中无论如何是有如来藏，这个角度不需要怀疑的。从另外角度来讲，必须一个缘使他这样一种如来藏逐渐开始成熟啊，逐渐开始苏醒。那么怎么样呢？就说是缘佛果的发心，这个又是一个助缘。啊，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助缘。如果像这样的话，你没有发起这样的心，不管是你真心发也好，假装发也好，真实发也好，相似发也好，反正只要发了之后呢，这个果绝对会成熟的。因此呢，我们平时不管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了不了解菩提心的利益，了不了解佛果的功德，你让他发心，你说你现在你为了这个得佛果，你发菩提心。他不管怎么样，反正他内心当中想发了这个心，然后嘴里也说我现在发菩提心度化众生成佛，只要发了这个心的话，一下子这个缘就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成熟啊，就开始慢慢开始，就是说他这个种子也种下去了，种子种下去之后呢，慢慢他就会这个发芽，慢慢开始就是说这个开花结果的。所以说不管从什么样的方法令其他人升起菩提心非常关键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不管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个任何人，有些呢也许有这样的一种真实的这个菩提心啊，生于菩提心，或者有些呢有真实的世俗菩提心，有些呢就没有这些这个真实的菩提心，但是有一种相似的菩提心啊，就认为这个佛果善妙啊，就认为大乘心的必须要度化众生，必须要修菩萨道。那么有这样一种相似性呢，按照这个地方的观点来讲，绝对不会耗尽的，绝对呢已经获得了佛陀的受记了。所以呢，现在呢，佛陀没在虚空当中啊，以手摸顶，然后呢说你必定成佛，这样的一个显现没有。但不管怎么样呢，按照这个法心力来讲啊，只要你发了这样的一种菩提心之后，已经得了佛的受记啊，这个是比较怀疑，绝对你会成佛的。这个方面是总的角度来讲的。不过在未得圣道之前，特别对初学者而言，虽菩提种子未毁灭，但遭遇恶劣外缘时，他所拥有之菩提心相续在随后之来世中未必会连续现前，有可能出现忘失中断等情况，因此发心有稳固不稳固之别啊，这个是这个分别来讲。前面是总的来讲，你发愿之后呢，绝对会成佛，这个是不需要怀疑。但是分别来讲，你发了愿之后，是不是就是说就是因为前面发了愿之后一定会成佛，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你今世发菩提心，来世绝对不会忘失，然后仍然会发菩提心，不会就是说是这个变成这些恶劣的众生呢？这个不敢确定的，确实是这个不敢确定。这个地方讲啊，在没得到圣道之前，它都是不稳固的嘛。像在没得到圣道之前都是不稳固的，这个方面也是总的来讲的。有些呢，虽然没得到圣道，但是很稳固的，就特别立根的人，他绝对不会退转的。这个方面就是没讲，反正呢就是总的来讲，还没得到圣果之前，没获得异地之前，反正这些都是不稳固的。特别是初学者，刚发菩提心的这一人，菩提种子没有毁灭，就是他发了心之后呢，他忘失了。 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甚至于对大臣升起嗔恨心啊，就是说甚至于对大臣升起嗔恨心，有的时候是今生当中刚开始一段时间发菩提心，后面呢就开始不信佛，后面开始毁谤大臣，这方面不管怎么样的话，他表面上这样做这些毁谤大臣的或者毁谤佛法的事业，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呢不会毁灭的，他这个习气这个种子肯定已经存在了。就是说这个种子虽然没有毁灭，但是呢遇到恶劣外缘的时候，比如说遇到恶友，这个时候呢他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菩提心的相续在随后的来世当中呢这个未必会连续显现的，有些时候可能会中断，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忘失比如说按照我们自己来讲吧，也许我们自己呢今世当中发菩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了肯定也许不是第一次发，但是我们在可以说是这个生下来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遇到了恶友，很长时间当中呢没有遇到这个善知识，没遇到善友，所以说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的菩提心中断了就是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或者就是说如果说是精神当中呢也许只是这么几十年，但是如果还有可能就是上一世或者再上一世我们都没有遇到佛法，都没有升起菩提心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说有可能忘失，有可能中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从分别的角度来讲呢，发菩提心呢它有些是稳固的，有些是不稳固的，有这样的一种差别五种因中只具有有力，未具备其余势力则此发心之因即为不稳固那么在五种因当中如果单单是有力，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种心也没有这个苏醒，然后呢慈悲心也没有升起来，也没有广大听闻菩提心的这个利益，也没有就是通过前世积累深厚的善根成熟而升起菩提，单单呢就是今世当中有一个善知识让你现在你发一个菩提心，如果单单是这个的话其他都没有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心呢不稳固的，确确实实呢就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它都很容易退失。若依其他四种力而发心，则此菩提心方堪成稳固。如果就说有这个其他的四种力从这个因力至于他的这个善根力吧这个善习力，反正呢就从这样一种四种力，如果是以这四种力而发心的话，他的菩提心是非常稳固的。或者就是说呢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四种力的这个因缘以善知识与劝请你发心之后呢，他这个心就一直不退了。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前面讲的时候单单要有力，如果不具备势力的话怎么样，如果后面这种如果具备势力当中任何一力再加上三知识劝请，那么通过有力的发心呢这个也是不会退的，前面我们大概做过讲解了此外《金刚庄论》又云，各地所发心甚解清净心，一俗之发心如是断惑心。那么在庄经论，比如说《金刚庄论》当中讲到有这个四种发心嘛，这种发心呢可以说是从这样一种这个从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凡夫地直到佛地之间的这个发心有四种。这个方面呢不单单是庄经论当中，比如说阿尔班智达的这个什么他这个班曼王就是这个三界论当中呢，在讲菩萨界的时候刚开始也是讲这个四种发心，也是这样安利的。那么这个四种发心呢，第一个是圣解行发心就是宋词当中的圣解。那么宋词当中的圣解呢就是指质量道加行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圣解单单是指加行道，有的时候呢也包含质量道，反正有的时候从广义和狭义都有不同的讲解。反正呢如果从这个出发心的话，凡夫发心呢可以从质量道开始。为什么可以从质量道开始呢？因为最初发心呢必定是从小质量道开始安立的。一个人他自己是不是菩萨呢完全关在他自己在小质量道当中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世俗菩提心，真实无为的世俗菩提心。一般来讲小质量道肯定是会有的有这样的一种世俗菩提心。所以说呢真正称菩萨，真正说发菩提心比较真实的不无为的世俗菩提心呢，就从小质量道开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小质量道也可以包含在这个圣解行当中。所以呢这个方面从圣解小质量道乃至于四第一法位之间吧，这个方面称之为圣解行全部是凡夫发心。然后呢第二个呢是指清净心清净心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从一地到七地之间不清净的七地，不清净七地所发的心称之为清净心也许会想这个方面不是矛盾的吗？一方面是指不清净七地，一方面又指清净心，这方面是不是矛盾的？这方面是不矛盾的。清净不清净七地呢是指他自己在这个一地的七地之间还有烦恼障种子没断尽的。然后呢就是说他有清净心呢，是讲他自己从一地以后到七地之间呢，他自己已经达到了自他平等了所以说真正为自己利益去奋发的这个想法不会有。所以说呢清净的自愈的发心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称之为清净心。 是关带于啊，可以说关带于什么呢？关带于这个圣洁心发心，它称之为清净心的。如果关在上面来讲，它可能还是不算太清净，但是关带于圣洁行地当中这些方面的这个发心呢，它可以称之为清净心。所以说一到七地之间称之为清净发心。然后呢，第三种呢，一俗之发心啊，一俗之发心呢，八九十三地三清净地，三清净地发心呢，它自己是个发愿很快成熟的功德呢就自然而成的，所以说呢不带功用自然成熟，这个方面叫做一俗的发心，就是八地九地十地的菩提心。然后呢，如何断惑心啊？断惑心呢，有些地方讲断障之心，断障发心嘛。因为在佛果的时候呢，一切这样一种菩萨心的这样障碍，不管看粗粗细细的，全部断掉，全部没有了。所以说呢，像这样一切这个惑，这个惑呢，有的时候是称之为烦恼障，有的时候呢也统称说之障。所以说这个方面在其他的论点当中去讲过，这个所谓的惑啊，有的时候呢是单单是指烦恼而讲的，但有的时候呢广义来讲呢，所知障也是称之为惑。反正呢，就是佛果的时候呢，一切这样一种这个惑，一切烦恼通通断尽，他的这种心最极清净的啊，像这样的话完全称之为这样一种这个断惑心。所以这方面有四种发心。所谓下面就开始讲解，所谓圣洁心发心是指处于圣洁地啊，圣洁地时所发之心，就是圣洁地呢，就是指圣洁行地。圣洁行地呢，它因为内心当中有一个殊胜的圣洁啊，有一个圣洁，像这样的话心持这个圆满资粮的开始修加行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圣洁行地的发心，主要是指这个凡夫地的时候，是不清净七地时已修成自他平等心，从一地之后到这个可以说是七地之间，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讲的不清净七地，从可以一地到七地之间呢。他内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方面是自大平等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在这个大乘专经论当中，在讲这个这个发菩提心品发心品的时候呢，也有很清楚的记载，就是说就是高度赞叹生有菩提心的时候，那么一地以后呢，五种平等可以获得的。所以说如果一地可以获得五种平等的话，那么到七地之间是肯定越法增上的。因为说一地到七地之间呢发心的话，就是说这个因为已经修成自他平等心的缘故，可以称之为这个清净可以说清净心，故可称其发心为清净意乐发心。至三清净地时，功德自然而成，因之可将其地之发心名为艺术发心。那么三清净地呢，八九十，因为它这个三正八地以后呢，没有烦恼障了。从没有烦恼障的角度来讲呢，它是称之为清净地。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三清净地的时候呢，一切功德资源自然而然就可以承办的。所以说呢，把这个三地的发心呢，称之为艺术发心。及至最终获得佛果时，时也断除一切障碍，所以称其发心为断惑发心。那么断障发心，有些地方讲断障，有的地方给我们讲断惑，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那么在最后成就佛果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一切障碍断掉了，不管是什么障碍，凡夫的障碍也好，圣者的障碍，反正一切障碍都无余的，全部彻底清净。所以说呢，他的内心当中就说是一切称之为这个断惑发心。这个方面是安立成发心啊，它的名词安立成发心。实际上佛陀有没有这样一种情作，就是说有一个心所然后去发一个心呢？实际上这个根本没有的。前面我们昨天也让我们讲过吧。实际上呢，真正的世俗菩提心情作的有所缘的，将来有世俗菩提心呢，在十地末尾的时候呢，彻底断掉的。像这样的话，佛果的时候呢，完全都是一种圣意菩提心。所以说称之为发心并不能理解成佛陀有这样一种这个情作，要去这个驱使自己去圆众生升起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绝对不会有的。只不过呢，佛陀自然而然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最圆满的菩提心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退失，或者就是说很是圆满的，称之为这个断惑发心的。另外随五到十地之境界愈加广大，其相应功德亦可谓越发增上。因其差别所致，不同生世中都会再度发心，故而不同佛经中才宣说了种种不同之发心。然后呢，就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从五道十地的境界来讲，那么五道呢，我们可以知道从质量道到这个无穴道之间称之为五道。然后呢，就说十地呢，从一地到十地之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五道十地。那么就是说他的境界呢是愈加广大的，那么相应的功德呢也越发增上了。他如果内心当中的功德越发增上，那么他自己呢就是发心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心的这样一种情况呢也不相同的。就是说一地的发心和二地的发心，从他自己所获得的功德来讲，二地要殊胜。所以说呢，从二地来讲，他可以重新发心的，他可以最初发心的。所以说从二地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讲，从一地的角度来讲呢，一地之前没有圣意菩提心，所以说一地之后呢他重新发心最初发心没有什么矛盾的。所以说呢，因为这样一种五到十地的境界愈加广大的缘故呢，所以说按照这样一种这个境界，那么就是说在不同的生死当中，不同的阶段都可以再度发心的。所以说佛陀在不同的经典当中才说了种种最初发心的这样一种经过。 好，实际上波普怎么去这个地方呢？从他的老人家的这个书生的智慧给我们做个抉择啊，做个抉择，到底怎么样安利这个佛经当中的这个最初发心呢？实际上呢，就从方方面面都可以这样安利的，也可以遣出我们的这个相续当中种种怀疑。同样，对无生法忍有各种不尽相同之界定啊，就是说佛经啊，就是在本公案当中呢，或者在佛经当中呢，提到过很多次佛陀呢获得了无生法忍。这个地方观察的时候呢，无生法忍呢，可以有也有可以说各种不尽相同的界定啊，界定的话就不同的这样一种安利的方法的意思。小品无生法忍与加行道忍位即可获得。那么这个把无生法忍分为三品，分为三品的话就是这个小品、中品和上品，或者就是说大品。像这样的话，就是小品的无生法忍呢是在加行道忍位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在加行道这个四种位当中呢，那么第三位就是说这个忍位的时候呢，它可以获得无生法忍。很多地方讲获得无生法忍，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没有说到底是在哪一品当中讲的，所以说呢，在无生法忍当中，有些时候认为是不是还有这些烦恼现行啊，或者烦恼啊，或者有些时候呢没有烦恼呢？实际上呢，也许有些地方是只获得了小品无生法忍，在加行道的这样一种凡夫位当中获得也有可能的。然后呢，地地菩萨以现见诸法真谛，他们所得之无生法忍可谓中品。那么在一地菩萨的时候呢，一地菩萨的时候呢就获得无生法忍。这个方面呢是真正现见真谛了，现见诸法的法相了，诸法的实相。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称之为真谛称真谛的称之为无生法忍或者无生法忍。这方面是指中品的无生法忍而讲的。登八地菩萨登八地菩萨位时，其初入定已无分别，无念智慧已成熟，他们所得之真正无生法忍即可称之为大品无生法忍。然后从一地到七地之间呢都可以称中品。都可以称之为，就这个方面只是讲一地只是指这个初地现见，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这个中品当中它也可以分次序的可以分层次，比如说从一地二地乃至于七地之间它的功德在不断的增上嘛，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安利，只不过为什么要把这样初地安利成无生法忍呢？因为真正的中品无生法忍呢是从初地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然后呢从登八地八地位的时候呢初入定无分别，初入定无分别那么也需要了解的需要了解。因为平时我们在可以说是在经论当中讲到真正初入定无分别是佛位真正是佛陀的话他就是没有什么初定和入定的分别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八地的时候初入定无分别呢就是说那种这个非常勤作的吧或者很明显的这个初定入定呢就是这个不好分别。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八地初定位的时候他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了他无分别智慧在初定位也获得自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正简别这个是根本定，这个是后得位，这方面的差别相当小差别非常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安利他初定入定没有分别，也就是说不像这个七地以下这个是根本慧定，然后这个是后得位。像这样的话因为七地以下他这个初定位的时候无分别智慧没获得自在的，八地以后呢无分别智慧获得自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那么说他初入定无分别，但是如果真正要观待佛陀来讲呢他还是有差别的他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初入定无分别，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初入定无分别呢单单是在这个这个佛位，这个地方初入定无分别呢也是在讲根本定和后得位来讲的根本定它可以福祸可以说是真正断除这样烦恼中所知障，然后初定位的时候它可以圆满积累广大的这个福德资粮，这个是共同就是说中观的这个体系当中般若经的体系当中呢都是这样安利的，都是这样如是安利的。那么还有第三种法呢，有些不同的安利呢就是说入定位的时候呢是清净烦恼障的，初定位的时候呢是清净所知障的，这样的说法也有，比如说宝行论当中弥勒菩萨的这个论点当中呢有这样的安利。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呢初入定无分别呢应该讲的话就是这个可以说是分别很小的意思，实际上呢就是差别还是有的。他的无念智慧呢就是无念智慧，我们就平时说无分别智慧，他的无分别智慧呢在初定位成熟了，所以说呢他们在所获得的无生法忍呢是可以称之为上品的无生法忍。由此可知无生法忍不可一概而论，不同阶段各有各自所属之无生法忍，概而言之随其所证空性境界之愈发增上，其所获无生法忍之境界意义也日渐就近深广，故而上引佛经中才有种种对无生法忍之不同这个描述。那么在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对这个所证的空性的境界它的这个境界越来越高越来越增上的话，那么他自己所获得无生法忍的境界和意义呢也日趋究竟和这个圆满。这方面呢就是说无生法忍就是说这个怎么样理解呢，就是这个地方按照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无生法 无生法呢就称之为这个空性，空性呢就是无生法，对一切万法无生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能够看人叫做无生法人啊，真正能够看人叫无生法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无生，有些地方是讲空性，但是呢是不是一概讲空性呢，这个也不一定的。为什么不一定？大乘专案经论当中讲八种啊，就是八种无生人，八种无生人呢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其中一种是对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在下半年学的时候呢就慢慢可以了解八种无生法人当中呢是怎么样安立的。这个地方呢是按照空性的境界来安立的。所以说呢在上引佛经当中呢有种种对无生法人的不同描述的原因所在，就是这样的。然后呢与之类似，如来对众生所作之受记亦需具体分析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波波罗蜜戒这个地方呢把这些可以说是不同的发心啊，怎么样安立最初发心啊，或怎么样对无生法忍做个认定啊，怎么样对这个受记做个认定啊，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通过他老人家的殊胜智慧都给我们做一个抉择，是我们以后再可以说看这些佛经论点的时候呢没有什么疑惑的，可以按照不同的这个层次来理解所谓的这些这个无生法忍的这个受记啊这一方面的这个内容。所以说如来对众生所做的受记亦需具体分析，有些众生造作无上菩提心之细微因，须经常时护持方能成熟无上菩提，但如来见其出发心时就为之受记。那么有些时候呢一下受记按照我们来讲的话，按照我们的这些这个平时的观念来讲，八地菩萨获得受记的或者成佛的受记，那么是不是决定的呢？这个不一定的，就是说是出发心的时候也得到受记的啊，出发心也都要收集的。那么有些众生呢造作了这个无上菩提心的这个因，但是他因呢非常细微啊，因很细微，力量呢不是很强，所以说呢他这样一种细微因呢要经过长时的护持，也就是他的时间很长，他要经过很多的勤作，这个方面呢慢慢可以说是把这个细微因呢转成比较这个比较这个粗猛的，或者说比较稳固的，这个方面呢他自己开始就是说这个越来越稳固不退失，最后呢获得无上菩提的。但是如来见他一发心的时候，就像前面我们讲过，只要他一发心呢肯定是在菩提道中不退转，绝对会成佛的。因此呢佛陀一见这个众生一发心马上给他受记的啊，你绝对可以成佛啊，就是绝对可以成佛的，这样发心也有。而像这样的话，而有些众生得一地菩萨果位时就得就是这个就得如来受记。那么有些众生呢是这个什么呢，是这个得到一地菩萨果位的时候得到受记。一地菩萨的时候呢因为得到中品无生忍。得到中品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已经绝对不会退转了。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不会入轮回了，不会再成了凡夫了。所以说呢佛陀给他受记绝对会成佛，有这样的一种。还有一种情况呢，前面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出发心之外呢，还有一个在忍位的时候在忍位的时候得到成佛的受记呢，也是比较清楚的受记啊。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较清楚的受记，有时候是在这个忍位的时候呢，也可以获得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在一地的时候可以获得的。而登八地菩萨位者，自然就得如来受记。那么得如果是已经登了八地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样，绝对会得到佛陀受记的。而且呢，受记的是相当详细的，刹土、名号、他的这个受量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度化众生的数量等等等等，反正这些方面做最详细的受记。那么有些时候呢，就讲了最利根的众生是在加行位的时候、忍位的时候得受记的。那么就是说中根的众生呢，那么是在这个一地的时候得受记，最钝根的时候呢八地就绝对是在八地的时候，最迟在八地得受记的。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这个怀疑的。如无等大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婆罗门子自贤时，在他见到燃灯佛之当下即登八地，随即就理所当然得燃灯佛受记。那么下面还要讲这个什么呢，佛陀得到受记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讲到婆罗门子自贤，他见到燃灯佛的当下呢登到八地，一下子就说这个到了八地的境界八地的这个果位，所以说就获得了燃灯佛的受记了。在佛陀所获各种受记中，此受记最为人熟知并受重视，也最为重要。燃灯佛之所以成为过去佛之依据也由此而来。那么在佛陀所得到各种各样的受记当中呢，这个受记是最关键的，这个受记呢是最这个什么呢，就最重要，最被这个后学的弟子熟知或者是重视的这个像这样一种受记。虽然海神婆罗门他也得了受记，但是呢和这个比起来，我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很清楚，释迦牟尼佛他就说是这个什么，是在燃灯佛面前得到了以后成佛后释迦牟尼这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受记。佛陀在这个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嘛，所以说有时候呢就是最熟悉这样的。燃灯佛成为过去佛的原因呢，就因为他给现在佛释迦牟尼佛做了受记，所以说他成了这个过去佛。 而此外虽身为不退转之菩萨，但暂时未得如来受记之情况也时有发生，故广智经中如是说道：目见连众生根基各有差异，故应了之，如来所说法亦相应有各种不同。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虽然他自己已经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也就是说他自己确确实实已经升登圣地了，已经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但是暂时因缘不具备啊，这个方面呢就是没有得到如来受记的情况呢还是有的啊，也是时有发生的。所以广智经当中佛陀就是对目犍连尊者这样讲，众生的根基有差别，所以说如来所说的法呢也是有差别的。首楞严经也对受记略分四种，对未发菩提心者之受记，对刚发心者之受记，秘密受记，对得法忍者之真实受记。那么在这个可以说首楞严经当中，或者就是在其他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也提到了这样一不同的受记的情况。那么可以说受记呢大概来讲的话可以这个略分为四种。那么第一个呢没有发菩提心的受记，这个人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佛陀受记他什么时候发菩提心啊，什么时候能修菩萨道，什么时候成佛，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对他受记的啊，佛陀有这样能力，确确实实呢我们可以说受记呢就是佛陀对这个受记的这样能力绝对是有的。所以这个人虽然没有发菩提心，但是佛陀是很清楚他什么时候发菩提心，将来会发菩提心的，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清清楚楚了解。所以说呢在受记的时候呢，有些呢没有发菩提心者呢也是获得了受记的。然后呢刚发心者的受记啊，就是刚刚发心马上就得到佛陀受记，一发心佛陀就受记他马上成佛。然后呢秘密受记，秘密受记的意思就是说得记的这个人自己并不了解啊，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得到了受记了，我得到受记了，别人已经给我受记，但是我还不清楚的，这样例呢就叫做秘密受记，这个也是有的。然后呢就说是得这个对得法忍者的真实受记，还有呢就是得到了法忍下品啊，就是说这个下品法忍、中品法忍和上品法忍，像这样的话也有获得受记的。所以说呢佛陀所说的受记呢这个情况有很多种。然后下面讲供养无量佛。释迦牟尼佛曾于无量劫中在无量如来前广造善根，此中道理在毗来耶本誓经中有记述。那么就是刚开始呢讲到了佛陀的发心的情况，就是发心发了心之后呢，那么就是这个积累善根，那么积累善根呢有很多方式啊，确实很多方式，但是呢就是供养无量佛，供养佛陀，以佛陀为这个对境积累善根啊，积累资粮呢也是一个相当重要一点啊，非常重要一点，因为佛陀呢就是最具圆满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福德啊，就是这个福田嘛，最具圆满的福田。所以说如果能够语言佛陀如是的话，就是能够供养啊顶礼成事啊，都能够获得无上的善根。所以说在这个这个课本下面呢，就是讲到了供养无量佛的情况。第一句字节，从释迦佛死护国佛之间七万五千佛，我以行供养。那么首先呢就是讲这个第一个无数劫吧。第一个无数劫就是说佛陀成事了多少佛呢，供养多少佛呢，那么从释迦佛开始，那么也他名字的也叫做释迦佛，那么从这个释迦佛开始一直到护国佛之间呢有七万五千尊佛，那么每一尊佛都已经值遇，每一尊佛呢都已经行了供养。历经一句子，我恒供养佛，为得佛果故，我无这个愁虑心。那么在一个无数劫当中，一个句子呢就说是个一个无数劫当中吧，像这样的话恒供养诸佛，然后呢为了获得佛果的缘故呢，那么就是没有什么愁虑心，因为这个得佛果的心呢它是一种清净的菩提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他自己为了得佛果缘佛果，不管在轮回当中再怎么样再怎么显现痛苦呢，实际上呢他自己没有什么愁虑之心的，也就是他心相当清净。第二句之节，自从燃灯佛至根床佛间七万六千佛，我以行供养。那么第二个句子节当中呢，也是从燃灯佛开始到根床佛之间呢，经历了七万六千尊佛，那么一呢也做了供养。历经二句子，我恒供养佛，如是生世中我无厌烦心。那么在这个两个无数节当中呢吧，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生生世世当中这个执欲佛，生生世世当中呢供养佛，像这样的话也没有升起过丝毫的厌烦之心的。第三句子节，三妙如来时迦摄佛之间七万七千佛，我以行供养。第三个句子节当中呢，那么从三妙如来开始一直到迦摄佛之间，那么总共经历了七万七千尊佛，那么每尊佛呢都开始这个执欲，每尊佛呢开始这个行广大的供养。经历三句子，我一一供养，行持菩提道，无稍厌倦心。 我为菩萨时供养诸如来，所有世间尊受记我成佛。那么在菩萨的时候呢，就说这个供养佛陀，还啊就所有的世间尊呢，主要是讲这个什么呢？就讲这个啊佛陀吧，受记我成佛。这个地方讲所有的佛都受记他成佛的。那么如果按照前面那种各种受记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这样讲的。啊，可以这样讲，所以说有的是秘密受记，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得法身的时候明显的受记，有的时候呢是啊像这样的话就其他的受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啊所有世间尊呢受记我成佛，或者就从法性的角度来讲，反正就即便是说显现上佛没有对你受记，但是你如果供养了佛，发了在佛面前发菩提心了，实际上已经得到佛记受记一样的。比如现在我们在座的人，如果就即便是说啊佛没给我们受记，但是我们发了菩提心，受不受记，反正我们肯定是会成佛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得到了成佛吧，啊，已经可以说得到成佛的受记的，这个方面也可以讲的。我前所发愿现已皆圆满，不住如来境，受受诸有情。那么以前所发的愿是什么呢？就发了大菩提愿，发愿的话就是要成佛度化众生。现在呢一切愿呢都已经圆满了，不住如来境。不住如来境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已经舍离了对如来的贪执。就是说在什么，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或者在菩萨位的时候，对佛果呢都有微细的贪执的，对佛果都有微细的贪执。所以像这样的话，一旦到了佛境之后呢，他真正的就是说是对佛的境界啊，佛果的这样一种这个贪执已灭掉了，所以说虽然得到了如来位，但是呢不住如来境，不住如来的境的意思也是从这个角度可以了解，色受住有情。可以说不住如来境可以表明智慧圆满的，色受住有情可以说表明是大悲圆满的，大悲心即圆满嘛。虽然不住如来境，但是他的事业是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啊，他的事业没有间断，对一切不执着，但是呢不执着当中呢，他仍然会就是说这个恒舍利益众生。在阿难请问后，世尊也宣讲了种种供养佛陀之经历。要略言之，释迦牟尼佛曾于无量无数不可思议如来前之际积极善根，于每一如来前殷勤供养，并手持无量法门，最终圆满无量愿力，手持无量刹土，成熟无量众生，此等经历不可言说，实乃无边无际，为增上信心，仅略而说之。那么如果真正要广讲的话，那么没办法讲的，佛陀在无量无数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面前呢，已经供养积累了很多善根，每一个佛面前的话就是什么呢，每一个佛面前的话都做了这样供养的，所以说最终呢圆满了这个圆满了无量的愿力，手持无量的刹土，成熟无量的众生。这个方面就平时我们讲的圆数尽三德。所以圆数尽三德呢，在这个三句当中讲得很清楚，圆呢就是讲圆满愿力了，然后就是熟呢就成熟无量众生的，尽呢手持无量刹土，清净的刹土。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平时讲圆数尽三德。圆数尽三德呢很多地方不同讲法，这个地方也是其中一种。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响声婆罗门，当时有一无障受记如来已住世无数年，响声于如来前行这个种种供养，诸供养品中有光明赫赫之珍宝华盖，覆盖整个大地之黄金地板，宽一游旬之纯金无量殿等等。那么这开始讲成是佛陀在以佛陀可以说作为这个对境积累善根的经过略讲。那么佛陀转生为响声婆罗门的时候呢，当时呢有一尊佛无障受记如来，他已经住世了无数年。这个时候呢，响声婆罗门呢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在佛面前行种种供养，所供养的供品呢也是相当这个超胜的。此种十方庄严之宫殿有八万余座，以宫中均置盛装名宇一千，吉帛乐器一千，宫中遍地撒满宣花，天人妙香，熏香袅袅袭来，令人顿感悦意欣喜。以如来威神加持，所有宫殿皆自然漂浮于空中，并横时传出赞叹佛法身之音及宣流三解脱、四圣果无常、苦空无我、八解脱等持三摩地神变神通、灭尽定解脱相应之身。那么就是说这个宫殿当中还有很多美女，还有很多乐器把这些全供养佛。佛陀呢虽然没有这些对这些美女的这方面的执着，但是呢为了圆满这些善根的话，显现上是接受这样的一种供养的就是这个显现上呢确确实实有这个是接受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宫中呢还有很多宣花，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使人可以还有很妙香吧，反正呢就是非常悦意的。以如来的这个威神加持的这个宫殿当这个所有的宫殿呢自然在漂浮在空中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传出赞叹佛法身的声音，宣扬三解脱的这样一种声音。 三解脱，那么可以理解为三解脱门。然后呢，四圣果，四圣果呢可以理解成这个啊，可以说是声闻果、独觉果、菩萨果和这个佛果。就说这个，因为这个是四圣嘛，四圣呢都有它各自的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或者又从这个欲流果开始，欲流果，然后呢就是这个依赖果、不来果和罗汉果，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四圣果。然后呢，无常、苦空、无我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先讲这个相应解脱之身。当宫殿飘荡于空中时，香水、天人、花语阵阵降下，响声即将上述种种庄严美妙之境悉数供养如来。他上解作赞叹如来之祭颂，并长久恭敬陈侍如来。响声呢，他就以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实际的供品吧，实际的供品的供养了这个佛陀了。那么有的时候呢，按照我们自己来讲，没有这样的一种实际的供品，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可以一边看这个颂，一边看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文字，一边开始坐意观想，就开始想他们这样的宫殿什么样子。然后呢，就是把这些呢就供养无数佛也可以的。因为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供养当中，有一些是实际的供养，有些是异幻供养，这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异幻供养啊。就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十方刹土当中现在存在的这些供养品，我们也可以以一元取，然后呢供养祝福的，这个方面也是殊胜的方便。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行行休息当中，在这个入行论当中很多地方都讲了这个一环供养是积累善根的殊胜方便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应该了解的。然后呢，还就说是这个做赞叹如来之祭颂，长久恭敬，长久承侍佛陀圆满的无量善根。释迦牟尼佛又曾转生为喜见国王，统领四大部洲，治下城邑，各个兴盛繁荣。他于每一部洲都拥有800万城市，每一城市均城市方形，且宽10由旬。所有城市外均有幻化所成栅栏，全以金线相连，内中庭院皆由珍宝制成。瞭望少楼亦以黄金建造，上以珍宝璎珞覆盖，大地存以无价之珍宝铺就。七宝村落皆由精致璎珞相连，且唯有造无量善根之人方可居于其中。七宝树庄严周遍，总之城市内外财富充溢圆满。佛陀又转为喜见国王的时候呢，他自己福报非常大，他拥有这个很多，就是说他拥有四大部洲，每一个部洲呢都有800万种城市，每一座城市呢都具备下面所讲的这些这个很多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城市呢都是通过这个金银珠宝这方面这个制成的，连瞭望楼就是岗哨吧，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岗哨就是说站岗放哨的地方，像这样也是以黄金这个造成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整个城市当中呢，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一种圆满的之具。唯有造无量善根的人方可居于其中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呢，造无量善根的人方可居于其中。那么有时候我们自己想呢，就是说这个一方面无量善根是不好造的，那么一方面讲的话，我们这个无量善根造了之后怎么样用怎么样使用。如果单单说为了居住在这样城市当中我们就造无量善根的话，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没有做好好的思考。因为就是即便是做到了这样城市当中这个方面不是讲这个当年喜见国王他积累的善根不对，我们这个方面就应该想，我们就造无量善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无量的善根，居住在这样一种城市当中享受完之后呢，这个无量善根就没有了。从一个角度来讲，它成了虚耗了，成了虚耗，自己的善根成了虚耗了。那么怎么样成了一个使自己的无量善根成了不虚耗的呢？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把这个无量善根呢回向解脱道，回向佛果，或者回向往生极乐世界等等，这方面就是出世间的善根呢是最圆满最超胜的。否则的话，如果为了得到世间当中的一个这样的享受去积累善根的话，真正从究竟来讲确实是虚耗的。因此呢，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从哪个角度来讲，不要回向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世间当中享受一个什么娱乐，那么就是说这样的时候造一些善根，实际上呢每一个善根呢尽可能都能够回向解脱道，尽可能回向就是成佛度化众生，或者就是说实在不行，暂时我把所有善根回向极乐世界去。因为极乐世界它必定是呢，就是说什么呢，需要无量三根才可以往生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退转之地，反正就往生之后呢不退转的。你说这样一种无量三根呢，我们不要想呢以后是不是我们也住在这个地方就很好，这个方面呢就不要这样想了。所以整个城市呢充满了这个整个论外呢就是说财富充溢圆满。人们享乐之时，琵琶吉钹之音自然传出，欲闻钱达婆音时，此种声音也能自然冥想，各种所欲均可随意现前，想在千万年中于此地安享妙遇，也能自在满愿。喜见国王治下国土，即具足如是无比快乐 那么喜见国王治下的国土呢具备这样快乐的意，他就最后呢叫他把这些呢就是说这个做供养啊，这个方面是很就是说这个殊胜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讲的话，就千百万年当中享受这样玉庙啊，也可以满愿，一方面是好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不太圆满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要这样想的，这次呢无论如何是在轮回当中的最后一次了，再不以后呢再不来转世了，以后呢就是说再不在轮回当中漂泊了。所以说呢在自己如果有了这样想法之后呢，所有的这个善根发愿的都应该为了获得解脱啊，这辈子反正无论如何再坚持这么几十年或者再坚持几年，一定要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一定呢要从轮回当中彻底获得解脱，这样这个发愿的话就是非常好。如果自己的愿很猛烈的话，实际上这个四个因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就已经圆满了。实际上你自己对这个极乐世界有没有信心，或者你自己愿不愿意往生，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其他的这些菩提心啊，这些虽然是主要因，但是在四个因当中它也成了次要了嘛。也就是说有些人他不管你发没发菩提心吧，反正呢就是说你能够就是说这个发愿往生，你能够把善根回向，这两个因素如果能够具备的话，那么就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所以平时我们在这个或在这样的娑婆世界当中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啊就经常感受到这些身心的这个疲惫啊，身心的痛苦啊，有的时候呢就经常生起厌离心，但生起厌离心呢你不知道解脱之道还不行。所以说呢啊很好的方法呢就是能够啊就能够发愿往生，非常啊殊胜的。当时甘露光如来正出世传法，喜见便将四大部洲全用彩旗以为装饰，供养如来正等觉及其眷属，国王妻子儿子及众眷属一行供养。如来与80万声闻眷属于800万年中欢喜享用他们所供甘美饮食等物。那么后面呢就是说以这个这么多城市，然后呢就是佛就是这个国王呢以彩旗装饰之后呢供养这些这个佛和眷属享用。那么他的妻子儿子也是随喜，也是做供养，然后佛陀然后80万声闻眷属在800万年当中呢很欢喜的享用他们所供养的这个甘美饮食，圆满他们无量之。又释迦牟尼佛转生为智慧国王，精通一切论典及声明学问，他召集国中所有沙门婆罗门，并供养他们饮食，还以嘎西布包裹饮食等物。如是80万年中他日日夜夜均例行上供下施，并于沙门婆罗门前听闻论典意义，仔细观察众生种种心态，为了达智慧之力与非力之道非力道理，他即如此精进修学。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讲师这个智慧这个国王的师傅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就说是什么个圆满资粮的，怎么样圆满资粮的个经过。虽然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种经过，但是只是选择了这个其中很少部分给我们宣讲而已。然后呢下面讲为得受记不散气就是说在这个佛陀在这个供养诸佛的时候呢，很多眷属得到受记，但是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就佛陀的因地的这个化身大菩萨没有得受记呢，虽然没得受记他也是不散气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没有得到受记，一下子就失去了修行的这个耐心了，或者失去了修行的这个勇气了，但是呢真的大菩萨他不会这样，他因为他很清楚如果这样修持下去的话肯定会圆满的，最终肯定会得到佛的受记的，即便是现在没有得到那么肯定以后会得到的。他所以说呢有这样一种这个大勇气大精进力，因此说虽然没得到受记但是不丧气的也就是说在不丧气的前夕下面呢继续的积累资粮。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如沙拉树般之月喜婆罗门，种性清净，性格善良，精通三吠陀，并了达往世之理。他主要宣说顺势外道之论点，无外通达共师之因，颇具大事福相，对三吠陀所有教义均运用自如。那么佛陀呢，曾经转为这个月喜婆罗门，种性相当清净，而且呢性格善良，精通这个三吠陀。然后呢，主要宣讲的是顺势外道的论点，顺势外道的论点呢，可以说呢，主要是可以说宣讲这样的一种这个诸法怎么样显现的道理吧。也许当时就是说，这个大菩萨在宣讲这样论点的时候呢，主要宣讲顺势外道的这个论点呢，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些可以摄受某些这个众生的根性。就是说这个宣讲这个可以说随顺众生的根性而宣讲的。因为这个方讲得很清楚，他对往事呢就是已经通达的，往事自己他通达的就是说是还有呢就是说无碍通达共识之因等等等等，这方面全部通达。所以他自己呢并不可能真正的就是就是自己内心当中安住在顺势外道没有前后事的这种观点当中。他宣讲是这样宣讲，但是呢肯定在宣讲过程当中呢善巧了这个引导其他众生的。所以这方讲他自己是颇具大师福相的，他对业力成熟道理深明不昧， 为使外道列种人乞讨者都能维持生活，他于二千三千四千日中常时对其行广大布施，又以此种方式于随后之八十万年中勤行上供下施，且在自己上师面前从未请问能令人极其单着之事理执着之事理。他自己对业力成熟的道理呢非常清楚，生明不灭的。他自己呢就是说自己安住在有这个业果的道理当中，然后呢就说是为了利益众生呢，他自己在很长时间当中呢给其他的这些人呢就说这个做了广大的布施。然后是他自己时间也是八十万年当中吧，可以说勤行上供下施的事业。他自己在上师面前，自己的上师面前没有问过人怎么样令人升起单着，怎么样升起执着，这些事业都不问。当时无忧如来正出世传法，其声闻眷属如天上繁星一般无边无际，菩萨眷属亦广大无量，月喜婆罗门不有心下暗忖，我虽勤行种种稀有难得之上供下施，但却从未供养过如来及其声闻等眷属，不知有何方法能令其皆欢喜应供，是否我应供养是否我供养之举多有过失，如来及眷属才不愿应供。他随后又思虑是否因如来声闻眷属等按时享用饮食过食不进食之原因，才至此种结局。总之他一直对此事如鲠在喉。那么就说这个当时呢无忧佛出世了，无忧佛出世了，他的这个声闻眷属呢有天上的繁星一样无边无际的，菩萨眷属呢也是广大无量的。那么这样一种消息呢慢慢传到了月喜婆罗门的耳中，他自己开始想呢，我以前在八十万年当中呢做了很多上供下施的事业，但是呢像佛陀和他的眷属没有供养过的没有供养过，他们好像也没有受到我的这个也没有受到我的供养吧，他们没有来应供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是我供养的时候有很多过失佛陀和眷属观察有很多过失不愿意来吗？还是因为就是说佛陀和身份眷属过失，就是说像这样的话非死不食的这个原因呢？为什么一直没有这个受到我的供养？他对这个事情呢一直呢如鲠在喉，这个鲠呢就是鱼刺意思，就是很不舒服。某日清晨月喜婆罗门起床后，便与婆罗门女及诸婆罗门眷属乘起白马所驾马车前往如来居处。如来当时正坐于一树下，婆罗门望见如来身意后不由想到，过去一直以为如来乃一比丘，现在看来实为出谬千里，如来绝不仅仅呈现比丘相，他之形象确实庄严殊胜无比，我一定要对如来供养殊胜饮食等物。那么就是在某日清晨他下决心一定要去拜见如来，一定要就是说把这个供养如来的事情落实下来，所以说呢就带了这个婆罗门女和很多婆罗门眷属呢有这个乘马车到了佛的居住的地方。佛正坐在一个树下面，婆罗门很远看到之后呢就是他自己就这个可以说内心当中开始想，一直呢以为佛陀就是一个一般的比丘一样的吧，像这样的话就和一般的这些比丘是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看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错了很远了佛陀不单单是现比丘相，而且他的这个形象确确实实呢是非常庄严的非常殊胜的，所以说一定要对佛做这个饮食等供品等供养吧。就真正的佛陀的身像我们是没有见过的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画像上面看了一下佛陀的这个身像，实际上画像当中呢没有办法把佛陀三十二种这个三十二相八十水好真正一个一个描绘下来根本不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画像当中的这个相貌都已经非常庄严了，但如果真正能够亲自见到佛陀的化身这个像这样的话，那么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更加能够使人这个马上升起信心的，即使是这个时候呢就是月喜婆罗门马上呢升起了信心。想起此，他便在如来前先报上三遍自己姓名，然后忏悔并发愿道，世尊，我过去错认你仅仅为一比丘，我现已知错并忏悔，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供养成世如来与眷属。他首先在佛陀面前就说这个做了忏悔错认佛陀是一般的人的这个故事，然后再发愿呢在有生之年当中呢一定要供养就是说成世如来，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愿这个佛陀和他眷属有生之年当中一直受他的供养的意思。佛陀就无忧如来慈悲说道，如来出世并非只为某一人之利益，你于有生之年供养之愿望无法实行。那么就佛陀说呢，佛陀出世并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呢，如果你一个人有生之年当中供养佛，其他人没办法供养了，其他人没办法种善根了，所以说呢你在有生之年供养的愿望呢肯定是没办法圆满的。 月喜婆罗门闻言并未放弃供养念头，他又再三祈请说，如无法一生供养，世尊能否开许我七日供养之恳请。世尊这才默许了他所提要求，七天还可以吧，如果是以就说有生之年一直供养的话，肯定其他人没办法了，就说积累福德，七天的话时间不是很长，佛陀就默许了所提请求。月喜闻言即刻返回，他马上告知诸亲友，请众人务必尽心尽力供养佛陀，自己则于住所外又建一十二游巡大智院落，专供佛陀应供之用。然后又劝请龙王道：“我欲供养如来及眷属，望你等多多关照，能以香水遍洒地面。”接着又请朱夜叉备好坐垫，钱达婆调好乐器，翁行鬼负责装饰花盖，还要求其他龙应竭尽全力，使整个地区凉爽宜人，不冷不燥，且均须以珍宝装饰完美。因为他当时的这个福德力非常大吧，所以说在很短的时间当中马上造成了一个十二游巡大的院落啊。如果是真正一个十二游巡大的院落的话，可能如果现在我们来造要造很长时间了，所以肯定要对这个佛陀应供的事情要耽搁。但是他自己福报大吧，所以说一下子呢这个十二游巡大的院落马上造成了，而且他还要请龙王请这些夜叉这些这个飞人呢，也是帮助他呢使这个供养佛陀的地方呢尽量完美。一切准备妥当后，无忧如来带众眷属欢喜入于庭院中，且相继落座。欢喜的原因呢，前面讲过，主要是为了这些施主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意乐更加增上的啊，更加增上。所以说呢，佛陀内心当中虽然已经远离了这样所谓的欢喜不欢喜啊，这些罗汉呐、啊，这菩萨虽然也离开了这些所谓的对于好饮食的这个摊子，但是还是视线欢喜相啊，都要可以应供相继落座。此时香水及花雨自然降下。钱达婆开始弹拨乐器，而佛陀则以神变将院落边缘之围墙变换成一百游巡长至蓝宝石墙面，墙头则纯以水晶制成。月喜等众人献上种种饮食布匹，以日月为主，紫诸天子也极具威严的遍布现场。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以神变可以说是对这个供养之处呢做了加持，使他更加庄严。然后呢，月喜和他众人呢献上种种百味饮食和种种这个非常善妙的布匹。然后还有这些天人呢，比如说日月为主的天子在佛经当中讲了，太阳和月亮实际上是天子的不像现在有些人认为的话，这个太阳和月亮就是一种物质根本不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众生。但是呢，就是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日是日天子，月是月天子。所以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天子呢，也极具威严了遍布现场。待供养圆满后，月喜在如来前发愿道：“我实为一切众生而行供养，以此善根，愿所有众生都能获无上菩提果位。”那么当供养圆满的时候，月喜他自己在佛面前发愿：“那么我呢，是为了一切众生而供养佛陀的。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一切善根都是愿一切众生能够成佛。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没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佛陀此刻汗浊微笑，日月等天子将院落最边缘之地都照耀得这个明晃赫然。佛陀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汗浊是不是汗手的意思，这个方面汗手就点头的意思。但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一定是错字吧，如果从汗浊这个浊字呢也可以讲，但是平时我们讲的话好像是汗手微笑。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呢就这样的，就是这个点头就微笑吧。然后呢，就说日月天子呢也将这个院落呢最边缘都照耀得非常的这个明亮。月喜此时又祈请道：“凡接触如来光芒之众生，对如来皆已升起永不退转之信心，祈请如来能令众生善根成熟。另外，我还要还想再问如来又以何因缘而微笑。”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微笑的话，绝对有因的。这个在佛经当中都这样讲，佛陀平时不微笑，一微笑绝对有因缘，肯定是有因缘的。所以说呢，很多大弟子一看佛微笑的时候，马上请问佛陀微笑的因缘佛陀就开始说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某某人发心以后要得什么果怎么样，马上就开始要说很多受记的。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约习请求反正呢就是能够接触如来光芒的众生，对如来升起信心的众生，祈愿如来加持他们的善根成熟。还要我问呢佛陀为什么微笑呢？无忧如来就告诉他说，婆罗门佛光周遍照耀，所有接触之众生与无上菩提道中皆不会退转，他们会于清净刹土中成佛，成佛立众后则会示现涅槃，此等人众均现均已种下菩提种子。那么佛陀实际上微笑的原因呢，就是所有在场的众生接触到佛陀光芒的众生呢，都已经就是说种下了这个可以说是在无上菩提道当中不会退转的，然后呢就收集他们呢都在清净刹土当中成佛。所以说呢看到这一点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微笑的言毕，如来便率眷属起身回凡，就是说没有单独对这个大施主主要的施主呢，就是说月喜婆罗没对他受记，只是对其他众生呢做了个受记了。月喜婆罗门为众生能得如来受记，即如是于七日中恭敬供养如来，虽自己未得受记，但他并不灰心颓丧，亦从未升起过诸如我得不到无上菩提果位之类念头。月喜婆罗门他自己呢是为了众生能得到佛的受记，所以说七天当中供养佛陀的，他自己虽然没得到受记，但是呢没有一点这个灰心可以说颓丧，也没有升起过我得不到无上菩提果位的念头。他是一个确实大菩萨，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智慧力啊福德力非常深厚的，所以说他一方面他自己是为众生得受记而供养的，一方面呢就是即便没得到受记，他也知道如果这样行持下去的话是绝对会成佛的，所以说他也没有想没有想过我得不到无上菩提果位的这样的念头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这个鞭策吧。现在我们就是说如果按照如理如法的这个发心和行为去做的话，那么总有一天会解脱的，总有一天呢是会成佛的。反正这个时候呢不管有没有给我们受记呢都是这样，有的时候如果去受记的话，也这个受记者也许就是观待就是说你自己的意乐吧，就是说你今生当中登八地，今生当中怎么怎么样，有些时候呢是这个有可能，有些时候呢不一定的。反正有的时候圣者的语言呢有很多密意有很多密意，这个今生怎么理解啊，八地怎么理解啊，这方面可能他自己能够解释的，你如果到时候没有登地你去问他，他也给你做个解释啊，这方面的话就是很可能。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呢，法王我以前讲过，反正你去不去问受记，你现在好好的行持，你有没有菩提心，对上师有没有信心，戒律清不清净，这方面好好看一下。如果这方面全部不具备的话，一万个佛给你受记，今生当中登八地肯定都没有办法的。即便就是说没有人受记，反正你说如理如法行持呢，他肯定有这个果，如是的拥有这个果的。所以说就像一个应该像月喜婆罗门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虽然没有像这样的话得到受记，但是他没有退失过修习佛法的念头，没有从大乘菩提道当中退失，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如是的了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